Hello，那个拉黑
催稿拉黑，
约稿欢迎催稿拉黑。大家好，这里是播客催稿拉黑。今天给大家放的录音有点特殊，是2024年4月8号，我和我的爱人圆圆在上海前滩太古里 movie 影院观看完最近特别火的电影《坠落的审判》之后的映后对谈。因为是看完电影以后直接就开始聊，所以其实很多观点都是在观影过程中才产生的，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或者是仔细斟酌过该怎么表述的一些感想，所以难免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而且其实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和圆圆对影片中某些细节究竟该如何解读也存在一些小小的分歧。虽然我们可能在大的方面上对这个影片的理解以及感受是基本一致的，当然我们的理解和解读也都是一家之言了。毕竟这部影片它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可供阐释可供理解的角度非常的多样，每个观众在理解的过程中肯定也会或多或少的带入自己的生活经验。其实就像我和圆圆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试图理解和阐释这部影片的内容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用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相处，来关照这部影片所呈现的伴侣关系。用前几年比较火的一本书的名字来说，其实我们相当于把自己作为方法吧。当然我们的解读是否恰当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总之我就把录音放在这里，抛砖引玉吧，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两位都是学者，而且是非常我觉得研究领域跨界的学者，两位都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那如果数 title 的话，其实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学术耀眼的 title。那圆圆老师他是哲学的硕士，北京大学哲学的硕士，然后是耶鲁大学哲学的博士。那研究的领域包括伦理学、哲学、法律哲学，同时现在也比较注重研究这个战争伦理这方面。那咱们的三图老师，那他是这个北京大学的哲学硕士，然后在哥大念了一个政治学博士，在耶鲁又念了一个法学博士。那同时这个除了公共身份之外，我们的两位老师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夫妻，这样一个私人的身份关系，可能大家如果不太了解这个公共学术圈的话可能还不太清楚，但是林老师和袁老师现在也开始慢慢的以这个夫妻党的身份参与公共的演说，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趣，而且我也听过两位上的一个播客，我觉得也很感动，甚至和这个影片当中的丈夫的处境其实也是有一些互文，不好意思剧透了。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请两位老师过来进行今天这次映后的一个小小的心思吧。那关于本片，其实因为导演也在中国做了蛮长的一次路演，而且甚至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舆论方面的很多讨论，那关于他创作的很多的部分可能大家也很了解了，那我在此也不赘述，可能就我自己的兴趣而言，我想向大家点出的是，导演这 Rustin Teliye 他先是这个美术出身， 那后来去拍了很长时间的纪录片，可能我对纪录片有非常先天的好感，所以我对这个拍纪录片出身的后来转剧情片的导演我是非常的喜欢。那我觉得拍纪录片本身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观察人的很好的训练，同时也给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场，就是去试验虚构和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拍纪录片的人他们都会遇到一个终极的问题，就在于我镜头所拍摄的真相到底是不是真相。其实拍过纪录片甚至拍过照片的人都知道，只要镜头在一个场域里面，镜头前的人他不会向你呈现完全的真相，他一定会有一些表演性的。那在纪录片的这个序列当中，后来就有了非常多的这种玩法。有一种玩法就是我去拍一个人他面对镜头的样子，我就去拍一个人表演的样子，那么镜头呈现的可能会逼近真相，它可能是趋近真相的一根渐进线。那这个我觉得是导演非常重要的一个拍摄方面的我觉得大家需要知道的东西。那然后到了这个故事片的阶段呢，2013年让他一炮成名的这个这个影片的名字叫做索尔菲雷诺之战。那索尔菲雷诺之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发生在差不多一天之内，拍摄一个女记者，她女记者首先是一个就是在公共领域当中她其实已经比较事业有成的相对比较强势的这样一个女性主角。那这个女记者的鸡飞狗跳的一天，她的私生活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但同时她又要去报道法国街头的大选，那么她的私人领域的生活和公共领域生活当中非常多的问题积蓄在一起，最后爆发出来获得了一个释放。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当中它其实在很多东西上有一些同构的部分，也是这个导演非常非常愿意去关注的。那么到了这部影片，大家也可以发现它的空间上就是在家庭的这个私人空间和法庭的这个公共空间之间转换。那其实可以看到导演他有非常多一以贯之的这个点吧。那就是我铺垫了一些，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老师先各自聊聊你们看到了什么，你们感触最深的可能是一些什么。
非常感谢秦艺平的邀请，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电影。我是昨天看了一部分，然后今天把它全部看完，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呈现出了就是不管是女性角色个人他自己的这种成长和他的对自己的一个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角色他在我看来非常喜欢。但我可以想象这个导演他想要制造的一种对比，就是他其实有可能不是普通的人会觉得喜欢的，其实他会觉得他表现了很多个点可能是普通人不太喜欢。但是这个导演在这么多非常复杂的个人成长的经历，然后他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有家庭矛盾当中，他形成了一个特别 coherent 的对自己的就是 coherent 就是非常融贯的，就是非常融贯的，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就是好像很难接受的自己的人生的部分的对自己的这种理解。我觉得其实是在很多就是女性在各种不同的身份当中挣扎很难获得的一种东西，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就是 admire 她，就我觉得我会觉得她有很多东西是我也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这部片子表现就是家庭的这个矛盾，我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细腻，但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后面再会接着聊。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它会让我重新带入，就是刚才以平也说了，就是说我们自己两个人相处的很多的细节我会重新再去咀嚼，然后会看到一些非常不同的角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打动我的地方。还有就是孩子的视角，其实我经常也会想，我们有两个孩子，我其实经常也会想，就是这我们的两个孩子会怎么看我们俩之间的这种 dynamic， 就是这种互动的方式。其实导演他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他最开始就是开始设想这个片子，就是因为他开始去思考他自己的女儿会怎么看待他的生活和看待他和他的伴侣之间的关系，然后由此生发了这整个故事。我觉得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片子当中的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还有他所看到的，他最后选择相信他的妈妈这一点，就是还是让我觉得有很多就是非常动容的地方。对，
对，我觉得基本上圆圆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但是既然轮到我说话，那我就要强行再补充一下。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它的这个艺术手法和它背后的意识，就是说它所有呈现的这些场面，它其实都很明确地告诉你说，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一样，我们每个人只能从自己的角度看出去，看到部分的真相。然后最后的真相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看完这个电影，对这个最后这个是跳楼还是被推下去，或者是意外，都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或者是对这个这里面任何一个部分，比如说孩子他到底有没有撒谎，为了维护母亲而撒谎，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但是不管你做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判断，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说导演他在有意识地提醒我们，我们对自己的判断可能要谨慎，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在我们看到的事件之外到底在发生了什么。还有不仅包括我们看到的事情底下人的心理活动，人的情绪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尤其是这位视障的儿子，我觉得其实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来呈现出这种认知的或者理解的残缺，就是因为他没有他的视觉比我们弱，然后他更依赖于听觉，所以当他在法庭上，比如说夹在两个特别高大的公诉人和辩方律师之间，然后他不断的要跟着声音来转移他的那个头，转他的头，然后来感受，就是从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左右两个位置来感觉那个声音，然后来感觉这个声音中流露出的双方的敌意，或者他自己处在这个过程中处在什么位置上。所以他在摸索着想要去认识这个世界，然后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而我们作为观众的话，导演呈现给我们的镜头，其实我们是在这些镜头之外，我们是要补充很多故事进去的。就是昨天晚上我和袁一开始看了一小部分这个影片，后来因为太晚了没看完，而且我是从中间开始加进去看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在看了中间那一段落的时候，我会比如说在法庭上有这么一个来回，那么我就会想说这个时候如果控方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可以补进什么样的情节，辩方的故事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补进什么样的情节，然后这背后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婚姻故事中，到底这个双方在那个被录下音的那场激烈的相互控诉之中，到底谁说的哪一段话是更真实的，或者是双方是否都夸大了一些情节，然后夸大的在哪里。其实我们都是要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填补这个空白的，然后这个背后这个真相的片面性，同时也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掌握了这个叙事的这个权利，谁可能就能够更好的把这个事实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组装起来。所以在这个庭审之中，这里面就存在的这种悖论，一方面体现在这个社会他不信任这个女主人公，所以他们社会有一套根深蒂固的一套叙事，一套想法，然后他们试图把这个套在这个女主人公身上。但是与此同时，女主人公是夫妻里面活下来的那个人，相对于她她可以在法庭上很从容地把自己的认为的那套故事给讲述出来，然后但是她死去的丈夫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这里面又发生一个很奇妙的权力的反转。那我们怎么在一个是怎么在这个权力的反转之中努力的接近我们认为的真相，第二个是如果我们真的真相就是我们最后没有办法下一个确凿无疑的判断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片迷雾之中如何自处，其实就是最后摆在丹尼尔这个小孩面前的一个问题，我到底要不要选择相信我的母亲。对。
同时刚刚讲的这个其实和导演 Rustin 他自己对于这个影片结尾的想法也是很相似，因为在所有的这个路演当中，那大家都比较关心到底有没有杀人这个动作有没有发生，而对他来说这不重要，如果真的要揭露这个真相的话，他可能十年之后再告诉大家。然后二，他给这个主演 Sandra Hüller 的这个指导是，你要演出你要当做自己是无辜的来演，他其实也从来没有告诉他到底有没有杀死他的丈夫，所以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当中，而且把这个不确定性当中的裂缝就是极致化的去挤压，去把这些张力给挤压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挤压出我们观者每一个人自己所带进来的很多前设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底层的那些偏见，或者是我们的预设，我们其实想要看到什么。而在这个影片当中，不论是庭审的场景也好，还是这种镜头给到我们的女主她长时间的这种注视也好，让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这种就我特别喜欢看她自辩戏的时候，给她很长的这种长的镜头，能够让我们看到她此时此刻不论她在讲真话还是假话，她都是有情绪的。那种情绪是什么？这个情绪里面涵盖着她的不甘、屈辱、脆弱等等。在此时此刻其实真相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人，辨认他现在的状态比较重要。这个也是我看这个影片几次之后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然后前面圆圆老师也说到，这个女主本身她的设定并不是那种讨喜的设定，并不是说人人都一定要喜欢她才能认同她，但她身上有如此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和特殊性，它的独一无二性，它作为一个人的状态有这么大的魅力，让所有人对它都目不转睛。那也介绍一下，就是导演 Rustin 他之前的几部影片的那个主角，大家就会发现他的笔下其实女主人公是非常的多姿多彩的。那除了前面说到的索尔菲雷诺之战里面的女记者之外，维多利亚里头他的那个女主就是一个刑辩律师，所以这个律师的公共身份其实也是在他的这个创作脉络里面。然后到了西比勒，他的女主是一个心理医生，但他之前非常想要成为一个作家。那同时在西比勒这个故事里面也发生了这个心理医生去偷取了他的这个来访者的一些故事，那希望为自己的创作做补充。所以这一些元素也其实都是在这个导演这个整个的这个创作序列当中。但和之前的前作不一样的是，之前都是一些欢闹喜剧，而这一部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个法庭，甚至是有一点悬疑色彩的这样一个证据。那同时他和自己的伴侣亚瑟哈拉里也是本片的这个联合编剧之一，也是长期的伴侣，在之前的很多创作当中都有合作。那在这部影片当中他伴侣也出镜了，就是在最后两个书评人在说这个女人写的书对，都是讲自己爸爸，然后自己爸爸不满意，后来写杀夫，然后那个男的书评人就是他的这个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伴侣。那这两个人之间也是这种伙伴和竞争关系兼而有之，也是非常的有趣。那说这么多，其实想说回本片的这个创作过程，因为这个故事它一开始其实 Rustin 他是想去创作一个和亲密关系和婚姻关系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诺亚邦巴赫的婚姻故事，以及伯格曼的婚姻生活等等，其实都是讲这个婚姻的现实，他们中的一地鸡毛，或者是谁为谁牺牲了更多而无法这个而失去了自己等等这样的故事。但是对他来说，虽然之前已经创作了那么多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 到这一部片子的时候，他仍然觉得就是Sandra这个人物他非常非常的不，就是一直在被剥夺叙事的权利，所以他是一个居于守势的这种状态，他一定要去纠正别人对他的判断，对他的这个部分的叙事的不正确的完善或者是脑补。那在这样一个守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看上去非常的强大，其实仍然他有很多这种隐形的弱势的这种地位在那边。这个可能就是社会的规训，社会的长时间的这种对于两性的这种刻板印象所造成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可能就想请两位老师谈谈，因为本片其实非常，如果说标签化的去讲的话，它就是两性的一个性转，那女强男弱。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因为这样的设置，所以有很多东西它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撑开了一些空间去让我们思考。那就对于这样的这种角色的设置，两位有怎样的这种评价？
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他。这种女强男弱的这种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唤起大家对就婚姻中看似比较弱势一方的更深的同情。因为其实有点像就是高院的那个大法官 Ruth Ginsburg， 他其实在选择他推动男女平等的这种案例的时候，他往往会选择就是以男性作为是那种就是说处在不太有利的位置的那些案子来去推动男女的平等。他的考虑就是当时他所面临的这个法院基本上都是男性作为法官，然后作为陪审团，所以他如果采用男性作为主角的案子，然后他们又是受害者的话，更容易唤起大家对这个整个系统的不公的一种理解。所以我觉得其实作者在这个选择上面，就是这个角色置换的选择上面，其实跟 Ginsburg 的思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就他选择了一个男性作为家庭里面的这个弱势的一方，其实很大程度上他展示的困境，在现实当中映射的困境是很多，就是既想要事业，同时又想要为家庭就是非常的就是说付出很多，然后想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然后幸福的家庭的这样的女性的困境。但是当他是现实的这个版本的时候，我们往往感觉不到女性的这种困境，因为我们会觉得她太理所当然了，基本上所有的家庭都可以讲出一个母亲这样子不断地做出牺牲的这样的故事。但她一旦转换过来，我们就马上意识到其实这背后是真的有一种不公，甚至你可以说就是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去探讨它存不存在一种内在的一种剥削，就婚姻里内在的一种剥削。但是它能够放大这个问题，正是在于它采用了这样的所谓的这种就是角色转换导致的这样的一种策略。对，我自己是在这点上面感触觉得觉得很妙。对，
对，我其实岔开一下，上个月我本来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在上海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关于性转的讨论，就是讲那个大奥，就是日本的一个很著名的同人漫画，就是把那个德川幕府的那些后面几代的这个幕主就是想象成女性，然后是在想象那个性转的世界里面这个权力关系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这个活动开始打的标题打出来的广告是说性转之后这个世界会更好嘛，然后这个标题打出去之后，过了不久因为不可抗力然后被不可抗力了。然后所以但是我觉得那个大奥和这个电影就像刚才袁说的我觉得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说性转这种设定它一方面妙在策略性的让我们看到说在婚姻关系中或者在我们这种习以为常的性别关系中处于照顾者地位的人，他们可能常常有一些很难言说出来的那些困境，情感负担或者是情绪劳动等等。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性转又是在更大的一个整个权力秩序没有被倒转的这个基础之上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象一下，假如说在这个故事 是这个仍然是传统的男强女弱的版本，然后这个妻子掉下去死了，然后这丈夫受审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哪些地方是一样的，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有可能这个丈夫会被公诉人会受到公诉人同样的诘问，或者有可能他会被更加怀疑，因为觉得说男的力气大，他可能更容易把妻子推下去。但是在另一些方面，他可能受到的诘问会更少一点。比如说这个男的如果在儿子出事之后他出轨了几次，然后可能这个公诉人就不会揪着这个不放，他会觉得哎，这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对吧？但是这个女主角她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公诉人就会表示特别惊讶。当然公诉人会说哎，这跟案情后面的发展有关系啊等等。所以在这个大的秩序没有被颠倒的情况之下，这个性转它永远是不彻底的。不彻底的时候，就会把这两种权力关系以一种错位的方式给交叉在一块儿，然后把其中的悖论更加深刻的凸显出来。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上，如果再回到这段婚姻关系之中，我觉得像刚才以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这位女主她一直在防御性的讲述自己的叙事。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性转之后我们可以拎出来进一步追问的一种理解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想象一下，在很多传统的家庭里头，我们熟悉的那种父母相处的那种关系之中，父亲往往是一个沉默的角色，对吧？母亲我们会说哎，母亲喋喋不休，天天在抱怨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父亲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回两句说这个然后重新掌握这个叙事权。但是他有可能他这样做的时候，恰恰是因为他平时不需要主动的去讲述，只有是那个感觉到有更多的屈辱，感觉到有就是说承担了更多情绪劳动，人不知道，甚至而且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概念框架去把这个情绪劳动很好的讲述出来，把自己的难受之处呈现出来的人，他才会在生活中不断的絮絮叨叨。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手势他有可能是主动权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在双方在讲述，就比如说在那段被录下来的争吵之中，双方在讲述过去过往生活中的种种决定的时候，那个丈夫在这段关系里面作为一个照顾者，他说啊，你挤占了我的时间等等。然后这个妻子说那是因为你不会利用好自己的时间，你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包括你们当时决定要从伦敦搬回这个乡下住等等。但是后面在庭审上我们得知说，当时之所以会选择搬回乡下，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因为医疗费用债台高筑，在伦敦住不下了，伦敦就很贵嘛，对吧？比上海还要贵，那么最后只好搬到法国的小乡下。那为什么不搬到德国呢？因为从前面的庭审中我们也得知，女主跟她家里的关系非常糟糕，她从小就想逃离德国，所以法国成了唯一一个可以选择的地方。那么这个决定按照常理来说很有可能是当时两个人共同决定的，但是最后在过了几年之后争吵之中，这个女主会说都怪你当时做了这个错误决定。所以这个我不是说要去责怪这个女主，因为这个男主也有一些夸大的地方，比如说到底这个他自己的大纲算不算被剽窃，我觉得他也在夸大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整段关系之中，其实很多时候表面上的手势和攻势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最后双方就好像我们回到那种传统的关系之中，一个丈夫，一个经常不做家务的丈夫，他就因为自己更舍得放手，对吧？就是看到家里脏了他不去收拾，然后最后这个只好这个妻子就不断去收拾他。所以如果你舍得放手，如果你就是对吧怎么说呢，你就把自己的时间看得更紧一点，你就拒绝那个，就像在这个片中这个女主在争论的时候说，我就不相信夫妻之间应该有 reciprocity， 应该有互惠，对这种关系应该有这个概念，他不认为有这个概念，他认为说我把我的时间用好了，你完全可以放开那些家务，那些家务我们就甩出去给保姆给其他人，你就去写作啊。如果你不舍得放下，如果你还愿意多花时间在孩子身上，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我就不管你了。所以我觉得就回到刚才说的这个性转之后，其实可以 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看出，就这种理解婚姻关系，这种理解伴侣关系，还有家庭关系的观念的方式的这个荒谬之处，就是好像觉得说，我拒绝，我只付出这么一点点，再多了我就不愿意付出了。那你要不要付出？你看着办，你也可以拒绝付出。我们各自就追求我们的事业去了，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甩手给其他人，或者是甩给天意或怎么样。我觉得如果在传统的这种家庭模式之中，我们可能对这些观念太过于习以为常了。但是如果跳出来看，跳到这个性转的版本之中，可能会反而会让我们更看清说，照顾这个事情，或者是在家庭中投入情绪劳动这个事情，它本身是一种很难在现有的语言框架之下恰当的赋予价值、恰当的受到承认的这样一种劳动。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非常承认，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就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 Samuel 和他们家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的起源，就在于 Samuel 对他自己所付出的这种情感劳动和他对他的孩子的这种非常就是倾心的这种付出，其实他最后是没有承认感的。但是这一点本身，我觉得其实 Sandra 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点，这不是最有价值的，就是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然后为我们家庭的这个未来着想，比方说搬到这个偏僻的地方，然后其实主要是为了，有可能主要是为了经济的原因。因为虽然说是说她的丈夫的就是出生长大的老家，但其实整个背景就是整个电影没有体现任何一点在她的老家对她给予了任何的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实质上的支持。虽然说有很多熟人，但我们其实知道有可能其实她跟她的老家的关系也并不是那种就是能够找到非常多的能量的那种关系。所以但是 Samuel 他的困境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他们都接受了这样一种就是赢家的逻辑，就是社会上的这种慕强的逻辑，就是其实付出在家庭里面付出是的价值是不那么重要的。所以 Samuel 他在付出了那么多的情况下，但是他看到了自己就是只是一个好像很卑微的一个 caregiver， 就是他最后他跟孩子说的一句话，他说就像这只狗是一个很好的狗，他不断的在关注别人需要什么，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在家里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不断的让出他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去满足这个孩子和这个妈妈的需要，但是他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这其实没有价值。就我觉得这一点是整个男权逻辑本身在他们家庭里面的一种内化，我觉得这点对造成他们的悲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
我只想说，我觉得最后那段话不是 Samuel 说的，是他儿子想象出来的。那我们可以，对，这点不重要，因为最后那个场面就是唯一一次由他儿子出来说话，就是他儿子在对口型嘛，对吧？就是他爸爸在车上转过来对着儿子说话，然后但是所有的这个声音都是儿子自己的。所以在我觉得这个故事中，就是说我对他的看法是，母亲没有杀人，但是没有杀人这一点说出来，这个社会或者说母亲和儿子担心这个社会不相信他母亲，所以他儿子在一开始和最后都撒了谎。一开始他出了门以后，他说那个我其实他可能听到了争吵，或者是他没有听到争吵，但是他说我听到他们用平常的语调说话，但是后来经过实地检验以后发现这个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说哎，其实我当时摸错了，我其实摸到的是这一块胶布。然后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他那个想好了要用这条狗做一个这样的实验，然后证明，对吧，加引号的证明，说我母亲是无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点也是特别触动我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的早熟，非常早熟的同时，他其实这个早熟本身对他是一种伤害。
但是我要表达一点不同意，我真的不觉得这个孩子有撒谎，就是不管是从开始还是到最后，因为确实就是那么有冲击的一天，他确实就是科研上面也有很多的数据证明你的记忆是会有一些错失和偏差，所以我觉得前后就是他可能最开始他没有想起来，他中间忘记了自己的手套，然后回了一趟家。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丢三落四的人，所以我对就是其实有时候会想不起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同感的。然后我觉得他到最后他做了那个试验，就是他是非常我感觉他是自己是非常相信这个狗 的反应，就是因为对这个狗做这个实验，对他而言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像跳进深渊的一步一样。我觉得他不可能是，如果说他就可以编出这段话来说服大家的话，他没有必要让他这么爱的狗去做这样子的一种冒险。我其实觉得他非常想要发现真相，我相信他在中间说的就是，如果他不能发现真相，他不能够痊愈。所以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到最后，他自己只是有一种自己在，当然他最后我们得到的都是只言片语，我们得到的都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他的母亲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但他最后是需要做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这个选择是基于他的记忆和他的 evidence， 就是他所具有的这些证据的，而不是因为他想要保护他的妈妈。我觉得如果他想要保护他的妈妈，然后他做出了这些行动的话，我觉得他之后是不会得到内心的平静的，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就是在这点上，我们可能的 interpretation 不太一样。对，
那对于导演来说，这个第三幕以Daniel 为这个主角，以他的视角，然后包括对于这个记忆的重述，也完全是从他的视角来，也是想向大家展示，就他通过这一役。他受到了损伤，但是他成长了。同时这也是在整部影片当中 Daniel 唯一一次采取主动行动的时刻。那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这个决定。那前面两位也对这个同样的情节吸取了同样的信息，但是做出了不同的这个阐释。那两位在看这个争吵戏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因为对于这个争吵戏，其实对于导演特里耶来说，他在这场戏当中其实还是把这个Sandra Hüller的角色作为一个负面的角色去呈现的，或者说他其实是有很多个人的这种性格上的缺陷是在这个吵架戏当中展现出来、强化出来。正因为他如此强势，像一块冰一样，才会引发对方的这种疯狂的这个爆发。但同时这一场戏其实引发了非常非常多的认同，甚至引发了很多的这个爽感。那也是因为它触及了很多这个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被隐没的这个女性的在家庭内部的付出，但同时也是我们听到的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它还是在于，如果你如此爱这一场戏，那你是不是有一种这种幕墙的逻辑？那我们是不是还是在这个幕墙逻辑之下的这种快感当中，就是并没有引起真正的反思？那两位对于这场戏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特别喜欢这场戏，但我觉得就首先我觉得它让我看到的是婚姻里面的那种就是有一种非常缓慢的滑向，可能都不是完全不是两个人所预期到的那种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很难去责怪任何一方。就比方说他们在说，就是我自己的判断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可能在婚姻的相对比较早的阶段是有相对平衡的关系的。就是 Samuel 他也有自己的写作，然后他自己的工作，然后 Sandra 也有自己的写作时间，然后两个人抚养一个孩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可以控的，就是这种情况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因为Daniel 发生了这个意外之后，整个家庭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所需要的这种照料和经济上的这种负担增加了很多。但是这种增加了之后，其实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之前也有过一个平静的谈话，就是说谁该做什么，谁该做什么。然后我自己的判断是，我觉得 Sandra 做到了他当时在这一个就是 agreement 这个就是协议当中，我们假设说可以说婚姻当中的这种谈话这种协议的话，我觉得他做到了这个协议当中的所有的要求。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陈述他们的婚姻的这个互动的方式的时候，是两个真相，就是他们两个说的都是事实。就是 Sandra 是一个非常有边界感的人，他觉得他作为一个作家，他作为一个妈妈和作为一个妻子，他必须要非常保护他自己的时间。其实这点我非常的认同。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每一件我都要做到100%的话，我不可能维系我现在的生活。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想要做的是，就是得60分的妈妈 可能得80分的伴侣，然后可能得90分的那个职业上的那个工作。我觉得桑德他在这一点上，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意识，他不要做到尽善尽美，他做到了他当时答应了要做的事情。但是 Samuel 对家庭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确实桑德说，你其实是被你就是非常高的对自己的要求，你自己不能达到的要求所压垮的。就是他对每一点都有非常高的要求，他对他的写作可能有非常高的要求，然后他对就是孩子的教育，就是孩子在适当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最好的教育和照料，他肯定有非常高的要求。因为不然的话其实确实是可以送去学校的，但是他没有做出这个选择，他选择了要在家里 homeschooling。 就是你可以想象他其实可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高。就有一个很小的细节，三卓他在吃饭的时候他说这个饭菜很好吃，但是明显其实这个饭是 Samuel 做的。就即便是已经在他自己的时间这么窘迫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可能做好每一顿饭。我觉得是这种对自己的这种要求使得他真的不可能 balance 自己。但是他说是如果说Sandra 吧，就是他对 Samuel 这种方式他也用在 Sandra 的身上的话，他们两个不能写作。但其实 Sandra 想的是，如果你把我自己对待我的方式和对待这个家庭的方式用在你自己身上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写作。其实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在想我们家庭的生活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就是我需要 settle， 就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我最满意的，都是我能够做到的，但这是唯一的能够让我们两个人可以继续的就是从事我们的不管是学术上的追求也好的，真的是唯一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有他们各自坚持的一个理想，其实很难判断谁对谁错。但是 Samuel 的理想其实是不 coherent 的，就是他其实是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实现的。我觉得这是他的就是悲剧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
100分，接下来是100分。那个，我想说，就是同意，我其实大部分也同意嘛，但是我可能既然是对他，那我想说，Samuel 他的理想是不是完全融贯呢？其实很多时候也要看这个外部条件给的支持多少。就是说，如果由他一个人，来做所有的这些事情，那肯定是不可能实现，肯定要累垮。就是我们英语里面有一句俗话叫做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对吧？就是说你带一个孩子是需要整村的人来帮忙的事情。然后在一个小家庭里面，核心家庭里面，我觉得我很同意刚才演员说的，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儿子刚出世的时候，双方有一些不管是说出口的还是没有说出口的一些同意，相互的同意，就是默契，就觉得那个你做这些我做那些，做够了就够了。但是后来可能随着情况不断在演变，就因为一开始在伦敦的时候，这个要住院要看护，然后在台高住，然后就决定说这时候我们搬回法国的乡下，这个生活成本要低很多，然后房子装修一下也可以这个租出去。那么搬过来以后发现，哎，情况可能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这个房子太老旧了，这个在山里面材料不好运进来啊。那这个时候因为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肯定相应的付出的时间要变多。那这时候如果其中有一方说，我当时答应的就是付出这么多时间，剩下的你看着办吧，那另一方不可能说，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村里面冻死吧，这房子不修好我们就冻死就饿死，对吧？他肯定要付出更多的时间。那这个付出更多时间是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事情呢？他其实就看说眼前的问题能不能被解决掉。就如果说双方这个时候觉得说，哎，我们各都牺牲一下，都多付一点时间，一起把这个事情快快的弄完了就好了，后面可能生活又回上正轨。但是如果这时候一直有一方说，我们一开始达成默契的就是说我只花这么多时间，那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那有可能这个对另一方来说，这个生活就永远不可能回到正轨上。所以我觉得还有包括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搬到法国已经一年多以后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其实有很多已经很能自理了，他陪这个狗带着他在山里头这个雪很滑的路面上，他也可以很顺畅的走，然后在房间里面他畅通无阻， 但是这个过程中他最后能获得这个结果，一定是这个家长需要付出很多的心血的。包括刚搬过来的时候，这个Samuel 在家里到处都贴着胶带，然后我相信他肯定是努力的挑了这条狗，对吧？精心的挑了这条狗，然后肯定带了狗带了小孩在山里面走了无数遍。这个平时不去上学，可能就是在一方面在家里陪他做作业，另一方面带他走遍这山里的这个各种小路，让他熟悉路况，这些都是要花时间花心血。就如果说像三个在这个争论里面说的，说我们就把他送到学校就好了，那送到学校之后就是这个事情想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就意味着说这个小孩可能其实没有时间去探索这个周边的各种情况，他甚至在家里待的时间都不够多，那他可能对家里的情况都不是很熟悉。所以我觉得如果观看最后的结果，就是说这个 Daniel 已经很自立了，然后去反推说其实你当年不需要花这么多心血，对吧？你做爸爸的你的理想你的标准太高了，最后把你自己拖垮，那我觉得这样的反推其实是不成立的。所以我觉得在但是反过来说，这个录音里面是不是一定就是三个人都是错的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可能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言论是确实有一点慕强的成分，而且确实在三个在这个过程中他金句频出嘛，因为他说你看你就是一个有点子但是没有办法把它拓展成一个小说的人，然后我就拿过来用了，然后我就会在你的基础上获得成功等等，然后很容易被人转述。这个可能很多人在传述这些金句的时候确实有点说好像被爽到的感觉，但是这种爽其实它也可以是它同时也是一种对社会长久以来的压制的一种应激。就是说这对夫妻的模式，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一个性转的模式。那么在这个社会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中，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进入婚姻的女性她是处在一个被压制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看到有三段这样的形象来代表你的话，你会有一种情绪的发泄这个出口。但是这个问题复杂的就在于说，一方面这种寻找情绪的出口要有宣泄的这种感受，我觉得是应该得到认定的，就是说它是一种正当的感受。但是另一方面，如何防止它滑向一个慕强的逻辑，然后对男权社会的那种好像说我只要在这段关系之中我能够振振有词，把我的做法全部都说得很正当，然后剩下的你出的各种问题都是你自找麻烦，如何把这种男权的逻辑，如果防止内化这种男权的逻辑，我觉得本身也是一个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也是觉得在这场争论的戏当中，就是三座其实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理解婚姻当中的一些共同的决定，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是，就是婚姻很多时候就亲密关系它真的是一个 chaos， 就是一团乱，但是它就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如果说成为了一对伴侣的话，我们是要为我们的人生共同承担责任，还是各自为我们的人生承担责任，然后为彼此锦上添花？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桑德他说了，就是有的时候作为一对 couple， 就有作为一对伴侣，我们是 fight together， 就我们一起奋斗，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是个人奋斗，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是就是针对彼此的这样子的一种蚕食。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在现就是在这个争吵的当时的时候，就或者说他婚姻快要就崩溃的之前的这段时间，他其实已经进入了就是基本上就是 fight by myself 的这样子的一种整体的一种模式。我觉得他其实已经放弃了跟 Samuel 的任何的共同的这种就是共同努力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其实他在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 Samuel 的时候，是就是在推就是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哎怎么说呢，就是抛弃掉婚姻中可能有任何的我们的共同决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伴侣之间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常见的一方他可能对某一个决定他要求要更强烈一些，就比方说他们搬回法国的这个决定，其实可以想象 可能是三名非常坚持的，或者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就是非常首选的一个东西。但不管客观上是不是，但是肯定在这场争论当中，三名是很坚持这个观点的。但是坚持了之后，我们是应该把它作为，就不管说当时是怎么坚持，如果我们最后同意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作为我们的共同决定？我觉得是的。我觉得真正的伴侣之间就是应该这样的，不管当时我们 fight 的多么厉害，我们争吵的多么厉害，但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它就是我们的共同决定。其实这跟比方说跟职场，或者是说像戏里面，像我们工作的戏里面，就是在比方说在决定要聘谁之前，可能都有内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disagreement， 就是这种不同意。但是如果说我们关起门来，我们都吵完了，然后我们都投票了，然后我们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必须要认可这是我们的集体的决定。但我觉得 Sandra 在这一点上，他几乎在所有的决定上面最后都认为是 Samuel 的决定，因为 Samuel 可能是在这件事情上更坚持的，所以他在这个角度上是完全就是甩掉了这个锅。所以最后当这些决定带来了更大的负担的时候，就像刚才三组说的一样，就是他就觉得那这些额外的负担都是你自己的决定带来的，所以你要承担起来，不要把它带给我。但实际上它是他们共同的决定，本来就应该共同的承担起来。我觉得这是造成他们就是到了婚姻的最后，其实桑德他自己有说他已经跟 Samuel 走到了一种末路，但是他就是说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了。但我觉得他一直有一种 self denial 的就是成分在，就是我不明白他在什么意义上他还是认为他跟 Samuel 是 soulmate。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是特别圆融的。我感觉其实如果说他们都已经对这个婚姻的前途有了那样子的一种就是分裂的这样子的一种看法的话，本来选择离婚可能是更合适的，而不是把这段婚姻坚持下去。
那同时就是跟圆圆老师提到，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Sandra 或者是在他们的这段争吵当中， Sandra 一直强调说这是你 Samuel 的决定，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某种就是弱势处境的一个外化。那包括他对这个决定其实他可能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可能对方也并没有承认。那在这样一个非自己母语的环境当中，他唯一的能够坚持自我的方式就是在可以的时候说英文。而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法语到英语的这种转换，而他在说法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是代表了一种他承受着社会的不承认以及他自己的这种孤独。那对于这点两位有怎样的看法或者是想评论的地方？
对，我其实我蛮同意的，就是说中间他们在争论说搬过来以后到底是谁去谁的地盘，谁吃亏谁没吃亏这一点上我觉得 Samuel 有一点点不太诚实，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个大前提，就是他们选择回到了法国。当然因为说德国回不去嘛，德国就是说Sandra 和家庭的关系并不好。那但是与此同时英语可能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未必是一个纯粹中立的语言，就是说 Sandra 的英语应该是就作为一个德国人，就德国人学英语比可能不像法国人，其实比较抗拒学外语学英语，所以就Samuel也会说英语，但是他其实用起英语来说，他那个Sandra 要更加得心应手一些，所以在这一点上又有一些微妙的就是说，当然我觉得是可以，你在法国了，那说英语就是其实也算是公平嘛。然后到了法庭上，其实我有点困惑，为什么律师会建议Sandra一定要说法语？就其实一开始我的想法就还没有进入庭审的时候，我想的是说，是不是如果你说英语的话，或者说德语的话，你说一会儿要停下来让翻译一句，这样就会打断你的思路，打断你的这种情绪的这种连贯性。但是后来发现，在庭审中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有一个实时的翻译，那个翻译就坐在法官的旁边，对吧？他会现场的翻译，然后你戴上耳机就可以听得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律师给的建议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就是对于可能 参与现实中的评审的人来说，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但是当然在这个艺术这件艺术作品里面，为了显示出你身为一个非母语者，你受到社会的排斥，还有你在这个关系中处的一种隐性的弱势状态，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可以把它视为对这个婚姻生活的一种镜像。就是塞缪尔来到了法国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个对他造成了，就是说他的社交圈被孤立了。他说了他在伦敦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那么塞缪尔在家庭中说英语，他能说，但是他可能并不像塞缪尔那么得心应手，所以在这段关系中，双方都有不满对方的地方，然后问题就在于他们又没有摊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所以到最后一直要积累到最后才爆发出来。我觉得是其实可以由小见大，就感觉在这段婚姻关系中整个沟通都非常的失败。
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在我刚才讲到，就是三段他在这段争吵当中有甩锅的这个成分，但我自己感觉就是三段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自己的判断是，他们之前是应该是有谈过，我们到了法国之后说什么语言，我觉得是他们的就是协议，我们说英文，然后三段就是三段说三段透露他的 idea。我觉得我是相信三种，当时三秒应该是说过，就是说你可以拿去用，我不写了。而且就是其实婚姻当中非常复杂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在你当场做那个选择的时候，你都是获得了这个认可的，就是双方 agree 了的，就双方同意了的。但是这种同意的背后又有一种权力的这种不平衡，所以你在同意的时候，你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你是做了妥协，你是被强迫的，一定程度上你是被强迫的。但是日积月累之后，你想要为就是所有的这些让步，好像你要做一种重新的阐释，你就会否认当时实际上你是同意过的。就是其实这跟双方的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就非常不一样。那当时作为就是说在这个谈判当中有先手的这一方，他就会觉得你确实是同意了呀，那这个买卖就没有剥削。但是实际上对于处在弱势的那一方，他说我同意了，但是我不得不同意，就是就像Samuel说的，就是今天你是有这个新书要发布，然后你另外一天你可能是因为你正在写稿子，然后你写的停不下来，然后还有一天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我要不断的做这种让步，而且在让步的当时其实我是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所以他们对这些问题就有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种 disagreement。 对，我觉得是造成他们矛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但这确实也是婚姻生活当中非常说不清楚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时候一方他同意了，其实也有很多的利益瓜葛，就比方说三者他是写书写得更快然后卖得更好的那个，那其实 Samuel 把 idea 给他，其实也是他们家的收入，就是说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说 Sandra 他在写书写得很顺的时候， Samuel 说那今天我就去接娃，那其实同样的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其实又是一个经济绑定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这么多的经济上的需要是需要去承担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看似好像是同意的这种过程当中，它就包含了这样一种，我们其实是三六其实觉得是为了他们家庭，为了他们的这个整个就是婚姻关系的维系所做出的这种牺牲。但这种牺牲有可能在三六看来就变成了一个，一旦经过了同意就变成了一个是平等的这样的一种交换。
对，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婚姻关系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些难言的未曾言明的沟壑，以及这种权力关系或者是情感，其实都是没有来得及被说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意外会发生，然后悲剧会发生。就本片在前三分之一给我最大的感觉其实就是那种悲剧感和悲伤感，就是你知道这是可能无法避免的，但是你不到那一点其实你也无法预判，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就是你还是会有一种这种宿命的悲剧感。 那同时就是在这个庭审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土师也在，不知道您从这个法律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您的几个举证的这个过程，您会觉得它是有一些戏剧上的夸张，或者是其实是有一些立不住脚的地方吗？这个当然也跟本片的这个主题，就是真相的所谓的不可得，或者是实际真实的这种还原，它是永远无法达成的，是有关系的。但是从这个法律程序上本身，这个庭审在您眼中看来，它有什么样的漏洞吗？
对，我觉得在这个片子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它是少见的在屏幕上呈现法国的庭审程序的一个片子。因为其实我们看习惯了好莱坞片子的话，什么十二怒汉啊，然后完了什么律政俏佳人，其实对美国的庭审程序可能会更熟悉一些。但是其实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这点上差别蛮大的。因为美国的庭审是所谓的抗辩模式嘛，就是双方的律师主导，法官，首先法官是不会直接跟证人说话，就很少直接跟证人说话，然后证人和被告之间是不会直接沟通的，然后你这个你在审讯哪一个证人的时候就是审讯哪个证人，对吧？然后完了一个换一个人，然后被告没到你的时候，被告就坐在底下安安静的坐在底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律师是扮演着最耀眼的角色，然后双方的律师会不断打断对方，说我反对，不能这样提问，对吧？然后法官就说，哎，对，反对通过或者反对驳回或诸如此类。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会看到法国的这种庭审模式，它就是一种所谓的调查模式或者求证模式，就是它的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片子里面，法官经常直接跟证人或者被告说话，被告和证人都可以吵起来，对吧？三卷和那个心理医师就中间就来来回回交锋了好几次，然后双方的就公诉人和辩方律师在没轮到自己出场的时候都会比较安静，就偶尔会说我反对不能这样提问，那法官就会警告他说你这样子打断我们提问了，这个我们的法庭秩序就没法维持，对方这个律师就安静下来。那在这个求证模式底下，就说求证模式，他的想法是说，我们庭审的目的是为了找出真相，不是首要目的是为了找出真相，而不是为了双方两好像在两队在打比赛，看看哪一队哪赢哪一队输。虽然是在实践中，当然最后会变成控方和辩方在竞争，对吧？但是在对抗模式下，在抗辩模式之下，其实双方的律师会为了自己的这个客户的获胜而选择去掩盖某些证据啊，或者是不断的在哪些证据能够进入庭审程序，哪些证据能够摆在陪审团面前，不断的在争论纠缠这些程序性的问题。因为抗辩模式的一个预设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真相，那么最好的接近真相的方法就是你找一个得力的律师团队，这个律师团队想办法把你打赢了这个官司，我们就必须相信你是对的，然后因为反正真相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在大陆法系底下，这个法官辩方控方他们的一个预设，这个法系底下的理论预设是说，大家是一起来找真相的，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对抗的成分存在，但是因为最后大家都想知道真相，所以应该由法官来主导这个进程。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法国特色的一点，就是说除了庭审法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调查法官。这个调查法官是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就出场的，就是说到那个现场去，然后就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就也拿人偶模型摆来摆去，然后看看，然后问那个 Daniel 说你到底是在这里听到的争吵还是在那里听到的声音。这个在调查过程和庭审过程中都是由法官来主导，那么双方的律师就控方和辩方他都可以不断地向法官提出建议，比如说调查过程中跟调查法官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调查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调查一下那个东西，然后由调查法官来决定说要不要采纳这些调查方式，然后在庭审中也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放在法国的这个庭审模式的背景之下， 影片中的呈现大体上我觉得是真实的，包括连那个公诉人可以拿出一本小说读，说我觉得中间这些段落是有关的。如果我们放在美国的庭审中，我们可以想象是双方律师之间的一场腥风血雨，然后这个就是说对辩方律师一定会站起来说我反对，这种东西绝对不能纳入证据，然后这个控方律师就会说根据某条法律我觉得有某个观点，然后这个法官就会说现在休庭一会儿，我把双方律师叫到旁边，然后小声的把话筒遮起来，然后这个讨论半天，然后回来做一个决定，说到底能不能读。所以但是在这个影片里面好像就很随意的很自然而然的就开始读起了小说，虽然辩方律师也说哎呀不能这么读，然后但是实际上控方就读了以后，辩方就站起来说那我就想象一段，你既然谈到文学我也想象一下说在塞缪尔最后这一年里面他是一个怎么样消沉的人，他是一个只会有这个 project 只会有一些点子但是没把点子写成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些东西绝对不可能在美国的庭审过程中出现的，因为所有这些都会被当作是 speculation 就是猜想，然后一律排斥在这个证据过程之外。
我想补充一点，就刚才三木讲的是说法国庭审的程序，然后觉得这个电影有比较真实的呈现法国的庭审程序，但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它也有就是戏剧化这个庭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就是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女性作证者他们都是支持这个妈妈的，然后所有的男性作证者他们都是带有他们原来的这种性别上面的预设，然后是已经相信了这个妈妈是就桑德拉她是一个杀人犯的，所以其实她这个庭审又变成了一种对我们现实世界的处境的一种审判，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就是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观众有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的是如果说你在现实中遇到一个这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你有没有办法不把她想象成一个杀人犯，你有没有办法去设身处地的也可以去理解一下她的处境，尤其是作为一个男性，如果说在庭审当中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男性都因为这种强大的女性的这种威胁使他们都把她先预判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杀人犯的话，那她映射的是现实世界当中我们对女强人的这样子的一种 perception， 其实我们并没有学会如何把一个女强人当成是一个正常人，就她有可能她不那么温柔善解人意，然后那么乐于为家庭付出，但是她离杀人犯是很远的。对，就我觉得她停止在这个方面她其实是有就是戏剧化的表现这个审判的。
好，那非常感谢聊到那么晚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女观众想要互动或者翻译？
不要这样子，不要先给男观众一个机会吧。
好，看一下，没有看到有女生举手，那我们还是请您获得这个互动的机会。
反正两位嘉宾已经聊了很多女性主义和婚姻关系方面的问题，那我就不提这方面的问题了，我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电影的片名的那个以及那个庭审方面的一个看法，可以吗？我理一下，我脑子有点乱。首先我先讲个笑话。我先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特别想把那个五十分的那曲子，然后配上控方的那个台词，把它编到那个曲子里面去。我觉得他们俩这个歌都很聒噪，然后那个人的说话也特别聒噪，我觉得他这两个配起来特别爽。然后继续说回我的问题，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说在西式法庭上面，然后出现说像这种就是中式的这种就是挖陷阱抠字眼，然后这种方式，然后以及对抗像西式的这种什么程序正义这种方式，是在周星驰的算思草。然后那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电影不好，我是说我还是蛮喜欢周星驰这个电影的。然后我是觉得在我印象里面西式的法庭里面拍的比较好的比较那个程序正义的电影应该是那个十二怒汉和控方证人，这两个是在我心中是最佳的，就是呈现法庭上的就是 就是控那个控辩双方在就那个程序正义以及那个无证推断以及那个逻辑那个以及那个证据链等等方面呢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佳作。然后但是我在这部电影里面我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它虽然说外网的名字是叫那个坠落死亡的剖析，但是在中文的分析，中文的那个翻译是叫坠落的审判。我觉得这个翻译特别的近达雅，因为它还有一个谐音在里面，就坠落的审判，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一个坠落的不称职的一个审判。然后好像说完了。
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连到可能就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影片五六十年代的，那它还是对于这种程序正义有一种向上的比较乐观的这种态度，或者是它还就这个片子已经是在我们当代就非常后现代的一种方式去挪用它的形式，但其实讲的已经不是程序正义本身了，它有调侃它，它有利用它，但同时我觉得它可能也是就是对于这种理性精神对于理性精神的执迷的一种反思吧，我觉得那这个也是想今天提给两位嘉宾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也有这种评价说本片其实还是本着一种人本主义的这种精神，然后反思了这种对于绝对理性的这种迷思，所以不知道两位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我想好像没有那么深的，就我觉得他是揭示了很多就是婚姻当中就是一地鸡毛的这样子的一种问题，但是我并不觉得解决的方案是就是不要有理性，但就我没有太理解这一点对这个电影的批判。我觉得其实确实有很多是可以就是说不管是于情于理，我们可能可以做的在婚姻当中或者在伴侣关系当中可以做得更好的，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好像这个电影它审判的是理性本身，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把就是三者当成是理性的化身，因为就像你之前说的，就是说其实它有很多很多情绪爆，就是情绪爆发的那个点，但我觉得在这个角色当中他的情绪跟他的理智在一定程度上是就是他情绪是在他的这个理性的框架下不会淹没他的生活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能够太 get 到这一个批评。对，
我尝试回应一下刚才这位观众的问题，在这个你并没有提问，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你可能会有这个印象觉得这个控方在这个片子里面表现的比较弱，那是因为本来这个案子它的证据就不是很足，对吧，就是它达不到我们通常理解的刑事案中你要定罪的这个标准，因为我们经常在刑事案中说无罪推定啊，或者是要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那这个在换到这个里面就是说假如你有一丝合理的怀疑说三秒是自杀的或者是意外的，那你就不能判刑事罪，那很显然只一旦这个辩方提出了一个另外的假说，对吧，就是他们在检验血迹的时候说哎，这个血可能物体它的血化啦，然后它是自己摔下来的，这个血是怎么借出来的，只要有这个假说出现，这个假说是合理的，那么这个最后按照法理来说这个三秒就不应该被定罪，不管事实真相是什么样子，所以其实最后我觉得那个 Daniel 他再出来作证不管他是像演员认为的是他真的相信了还是我觉得他是编了一个谎言，这部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从法律上说你要把一个人定谋杀罪或者是意外杀人或怎么样的，你这个证据标准应该是很高的，不管在哪个法律体系下都是如此，但是所以这个案子它虽然展现的是庭审的过程，但它真正想要剖析的不是庭审本身，它不是要给你展现这个控方和辩方它如何在法律上有一个精彩的来回等等，这些都是很理想化的对法，就是从本来就是一种艺术的夸张，就十二宗案里面那种情况在美国的庭审中基本上见不到的嘛，所以那么但是它真正要剖析的是一种 是往大了说是文化观念，这文化观念可以体现在不同的人在对待女主的这种言行的态度上，往小的说或者它也可以体现在说双方在婚姻生活中内化了的或者是试图在抗拒了的那些传统的性别关系，或者是对传统性别关系的倒转，但是并没有跳脱这种性别关系，就是说很多很多这样这种逻辑以正面或者负面的方式内化在他们的言行之中了。那么如何通过这一场庭审和这个庭审过程中大家对事实的建构和拼凑，来向我们呈现出在一地鸡毛的婚姻关系之中，实际上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然后日用而不知的那些文化因素给塑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影片真正试图去剖析的东西，那么庭审只是一个表象。所以如果说回到片名上说，我觉得与其把它称为最弱的审判，反而可能说对最弱的剖析可能更恰切一点，因为它不是真的并不是关于审判的，它是在剖析一个事件，然后这个坠落不仅仅是 Samuel 的坠落，而且可能是一段婚姻关系的坠落。
好的，那
我再插一句话，我
那给这位姑娘一个，
没有，其实刚才是听了就是两位老师的那个就是对谈之后，还是挺有感触的。我后来有个感受吧，就是或者说这个设定应该算是我有朋友，或者大家也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吧，就是在那个林老师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婚姻关系中的话，哎呀，还有一些就是情感的一些沉没成本，就是真正的一些付出方大家看不见的一方。然后我有个朋友的那个母亲的话，她其实是一直是怎么说，就是在一开始可以算是夫妻双方就是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母亲是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在很早之后她就基本上就没有再工作过了。那么其实两个人一开始他们都是处于那种非常的就是非常聪明的两个人，而且学历也很好，各种能力也很强，但是在慢慢的这个跟就是一个在事业上有可能蒸蒸日上，然后另外一块就回归家庭。虽然说他在一些其他的事情上，就比如说家务整理啊，就是子女培养啊，但是有可能这个子女也不是特别的出色，就他这个真正能够给他一个正面反馈的是其实是很少的，除非他要一直自己给予自己一个肯定，或者是说从亲密的人身上去获得较多的肯定。但是后来就是我作为一个子女的话，就我也必须得要反思，也觉得身边人是这点是做得非常的就是不称职的。就是因为就像有可能我一开始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带入女主的这样一个视角，就觉得我做得很好的，就我能力又强，我时间管理能力又好，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家庭带上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还算是一个中产的好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丈夫他就虽然我还是很爱他，而且女主在争吵的过程中，她其实一开始也是有表达说我爱你这样子一点。可是我觉得他这样表达这个一点，就是有可能像我那个朋友的父亲，他经常也在争吵的开始也会去这么去做一个表达，做一个铺垫，就是等于算是做一个就是人设吧，就是像是我非常的理性，我也很情绪很稳定，然后我跟你就想要去探讨一个事情的真正的对错，但情绪一开始有起伏，然后说话颠三倒四，真正没有什么一些付出的是你是对方。然后但是就是子女的话，有可能就这一方我一开始就是好有点乱，反正就是子女这一方的话，从一个第三方来看是会，其实会有可能一开始会有点慕强心理，会觉得能够把家庭往上带升的这个才是值得去支持的。但是后期算是跟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吧，也慢慢的包括这个电影就是提炼出来的，尤其电影的后期的话，也慢慢的感受出就是父亲丈夫这一方他其实也付出的非常多，而且他就像那个在庭审当中，就是别人也会就是有点类似于嘲讽说他最后去给那个出版方，就他朋友提出了一些这个文章方案，其实他非常的就是不成文啊，就是不算一个作品，那其实也算是对他能力的一种否定。 那有可能就是在这个长年累月这种夫妻的成长过程当中，两个人慢慢的拉开了差距，他在争吵的过程中他也不占优势，然后所有的观众庭审他们也都只是都真的都是只言片语，然后有可能就是子女也是只是就是从有可能是受益方或者说是受牵连方的一个感受的观点，就是他们的立场而已。那么真正是好像是谁真的能够站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弱势群体这一方吧，其实我觉得这电影当中，其实我到后来觉得这个丈夫他算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因为他只是一个一直被别人给去解释的一个对象，他的确是后来已经丧失自己真正能够去辩驳的一个权利了。那么就是因为我后来也去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夫妻双方他们就是在刚才那个就是袁老师讲的时候，那个就是怎么说，那母亲和杀人犯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当有可能置身于一场就是家庭风暴当中，会觉得激情杀人就是互相殴打，或者说甚至是那个伤害啊，或者是再上升到一定的就是刑事案件上面，你会觉得就一瞬间非常快速能够发生，就是其实这个距离又会很快的去拉近。那么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不停的在抽离，然后又带入，然后觉得一方说的非常对，然后又会觉得哎好像也不太对，好像带入他的这个沟里面去了，就是没有去真正的为另外一个不能发生的一方去发言。那我后来作为子女的话，其实也后期又开始慢慢的觉得就要反思一点的话，就是是否是应该真的去多多去看一下就是看不见的那些付出，尤其像夫妻或者说是这种亲密关系，他能否真正的走下去的话，就是光推卸责任或者说划清界限，就是两个人就一直拉开距离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最后就是会造成这样子，最终这样一个悲剧。但是我也觉得有一种迷思，就是不太清楚除了离婚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可以挽救，就然后刚才
没想到最后有一个问题
对，然后就是我脑子里后来一直在想，就是说那个网上不是现在不有很流行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爱是长觉亏欠嘛，就如果说互相一直都觉得就是其实是亏欠对方的话，会不会最后能够稍微把这段关系给拉回来一些。
哎，那我们就以这个问题的回应作为今晚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首先如果说你想象一下他们的性别是桑德拉是男的，而那个 Samuel 是女生的话，就是是妻子的话，其实你会觉得 Sandra 是一个就是这个男性的这个丈夫，他如果做到了 Sandra 做的那样的话，那在同行衬托之下，他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丈夫。就他一方面他有他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他其实是对家庭他做了他该做的那一份，跟甩手掌柜比起来其实已经是好太多太多了。但是因为 Sandra 是一个女性，然后我们在评判他的时候，我们对他作为照料者是有更高的 expectation 的，就是有更高的这种期待的。所以其实他让我们看到了婚姻当中更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如果说即便说他是一个男的，他做到了这样也许还是不够的。所以就是你最后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两个相爱的人，我觉得最大的悲剧，就不管是这个电影还是婚姻故事，就是他们是非常好的婚姻电影，很非常好的婚姻电影，就是他其实拍出了两个好人，就两个好人，而且非常相爱，而且一开始非常相互欣赏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在就是漫长的这种婚姻的这种过程当中日益的变得相互蚕食。其实我觉得这是婚姻最就是说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说婚姻，很多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就是让好人让相爱的人也走进爱情的坟墓的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桑德拉是有很多做的，我是觉得会就我会觉得就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首先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如果说 Samuel 在6个月前尝试过自杀，但是他仅仅因为 Samuel 不愿意谈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是我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就我觉得不管是在道德上还是在亲密关系上，如果他真的爱 Samuel 的话，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但说到就是更细节的他们日常的交往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 Samuel 他已经是完全他不交流，就像最开始 Samuel 跟他说，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然后他说有什么好谈的，就是他说那你与其花这个时间来跟我谈，你还不如去做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但其实他把婚姻，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放在了非常非常末尾的位置。那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去写书，或者是去想一想你的教学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花样，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他已经不 value 这个，就是不真正的珍惜他的这个他跟 Samuel 的这个关系。但你说我们怎么样为弱势的群体发声，怎么看到那些默默无闻的照料者？我觉得在这个电影上，他很大的悲剧就是 Samuel 他自己没有看到他的价值。其实很多时候妈妈她一直都在做，就是在很多家庭里面妈妈一直在做照料的工作，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母亲真的会在这些照料的工作当中找到很多的价值。其实我觉得这是男人是应该学习的，而不是女人应该抛弃的。就是其实人类在绝大部分时候，就我们还在为我们就是人类长期处在一种饥饿寒冷，然后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照料。所以我觉得就是到了现在，从这种资本的逻辑和慕强的逻辑，我们只看到职业上的成功才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本身是非常远离我们本源的可以珍惜的生活的。其实 Samuel 他也提到过，他跟就是 Daniel 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珍贵的，但是最后在他的生命的天平上，他又没有给他一个足够的价值可以支撑起他。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对觉得很多家庭的母亲来说，就是她跟孩子的这种关系和她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她看到人可以因为她做了一顿饭而感到幸福，因为她买了一件温暖的衣服而感到快乐，这种价值的肯定是我们以后应该学的，去更多的去看到的。对，
我想补充的就是说对袁刚才讲的一方面嘛，就是去承认家务或者情绪劳动这些照顾工作的价值。那么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假如他确实就是不满足于这些价值，他就想要做一点个人的成就，比如三秒他就想写一本书出来，写一本小说出来，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就刚才这位观众说除了离婚之外还有什么路可走，那其实庄子说，庄子原本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那离婚是相忘于江湖嘛，但我想说在相忘于江湖之前，但就是身处在关系中的人可以扪心自问说，那我有没有做到相濡以沫？相濡以沫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去看见承认和扶持。那扶持在这段影片中的这段关系里面，因为举的例子就比较具体一点嘛，可能容易理解。比如三秒的时候说我想要重新开始写作，那对方能不能给他一点时间？还有就是说这个时间不是说我每天多给你一点写作的时间，而是说给你一个重新让手熟起来的时间，因为你花了很长时间去做照料的工作，其实你的手已经生了，你这时候再一开始再重新回去写作的话是很困难很难再上手的。所以他寄了几个稿子给那个出版商就完全不理睬他，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你几年都没写东西的人，这时候忽然重新要捡起笔，一开始写的东西肯定是非常生涩的。那么这个过程本身也需要时间，就是你怎么让他暖起身来，重新找到灵感，重新找到写作的思路，重新回到一开始他们相见的时候，三角回忆说一开始觉得 Samuel 写的东西也很好，但最后因为出了事故以后他停下来，后来写的东西不行了。那么那这个时间也是需要给出的，那你给出这个时间，给出这种宽容，给出这种鼓励，本身这种扶持。那么像你刚才提到这个朋友的父母的那种情况，比如说一个母亲她做了很长时间的家庭主妇，那这时候她觉得孩子长大了，我希望回到我原来的事业轨道上，我想再成为一个职业女性，我再想要创一番自己的事业，那一开始尝试的时候可能也会四处碰壁，可能投资也不成功，做什么创意产业也不成功，然后找不到市场的脉。那这时候如果丈夫在旁边冷嘲热讽说，哎，你看你就是一个做黄脸婆的命了，对吧，你就待在家里就好了，你做这个东西就失败啊，当年要不当年我们怎么会同意说你留在家里带孩子，诸如此类。如果这个丈夫一直说这样的话，那么他就明显的没有去
提供那种英语的扶持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个妻子她越受打击，她当然越容易失败，最后就心甘情愿的又回到了，或者说心不甘情不愿的又回到了家庭主妇的位置上，然后就会因此继续抱憾终生。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双方一开始有两情相悦，然后进入一段关系，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性格上的，可能其他方面的文化上的原因，家庭分工出现了差别，导致双方的人生和事业轨迹最后开始分叉了。在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享受到好处的那一方应该要有所体察，应该能够主动的做出调整，然后保证说另外一方他其实是能够重新拥有那些去自我发展的机会。然后如果说尝试做到了这一切之后，两个人实在因为性格差距太大，然后分手离婚，我觉得那当然另当别论了。但是假如这个仅仅是因为说双方的家务分工产生了差别，导致双方的人生轨迹有差别，然后这个时候说拜拜了，我们相忘于江湖吧，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地道的。
我想听他一点点，就是我跟三口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一定完全同意，就是说 Samuel 的悲剧究竟 Sandra 或者他们家庭生活究竟有多大的责任。我觉得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同意的，就是 Samuel 的写作的困难其实不是在这个就是 Daniel 出事之后，因为 Sandra 在就是庭审的最开始他就说，或者还有他跟他律师朋友一开始就说了，他说很早 Samuel 就一直在 struggle， 然后他说看到他 struggle 是非常难的，就是说他自己也心里也是觉得很难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是我跟三口经常在交流的时候的也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人的经验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传递给另一个人的。就是比方说三口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家，然后他又很会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他就会觉得那 Samuel 就可以复制他的方式，然后用他的方式去成功。但是 Samuel 其实是做不到的，就是每一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 pattern。 就比方说我觉得我有点像，就是可能我在哪里都可以写，然后我会抽点时间就可以写。但是林老师就是他需要大把大把的时间，而且是整个的这个空窗才能够写。如果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脑海里的话，比方说那件事情在上午5点才发生的话，他会从早上醒来就开始想的那件事情，那他今天就可能都不能写。但我觉得我们理解到这一点，其实是要理解，就是我们的这种精神，就是这种 neurodiversity， 就是我们思维的方式，我们大脑的回路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想要支持彼此的时候，是要支持他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去成功，而不是认为他只要接受了我的模式他就可以成功。对，
我觉得这个如果再补充一下，就是说还有一种社会或者社会经济的大背景，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个越来越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之下，包括我们自己高校也是嘛，就是学校会要求你要一年发多少篇论文，要有 KPI 什么的，然后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最容易生存的人可能就是那种像Sandra那样，你坐下随时随地坐下来都能写个几十个字，然后站起来把电脑扣上做别的事情，然后一会坐下来再写几十个字。然后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原来刚才说我是比如一整天时间，我早上起来可能脑袋是一片空白的，喝一杯咖啡，然后想想别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慢慢的觉得思维开始活络起来了，然后到中午开始能够敲几个字下来，到下午到4-5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写作最迅速的，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那这时候如果你只给我半天，那你给我两个半天，就星期一的上午半天和星期二的上午半天，那我最后就是这两天都写不出东西来。如果你星期一让我去做所有的家务活，星期二不让我做家务活，然后给我一整天时间写作，我就能写出很多东西来。但是 Sandra 不是这样子的人。那 Samuel 可能是一个更极端的，他需要比如说一个月时间他不做家务专门写，另一个月时间他专门做家务不写，这样子。但是由于双方这个时候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像 Sandra 那样的写作模式他更容易在这个市场中成功，因为这个市场就是他可以出书的速度很快，他可以不受任何干扰的不断的写作，他就容易成功。那 Samuel 家庭变故就会，或者其他的可能在伦敦的时候教课的种种原因，会导致说他会呈现出一种好像一直被写作这个事情困扰的表象，就别人评判了他的时候就会说你怎么老写不出东西来。 那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需要有一个整块时间，而不是把时间割成十五分钟番茄写作法那种时间的人。对，所以在这点上，其实我跟袁的意见可能还是一致的，就是说不仅是当然这个影片，还有包括它背后讨论的现象，有一个性别的大背景，但这个性别的大背景又跟其实我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大背景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其实我们人具有神经的多样性，然后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写作模式、每个人的生产模式其实是千差万别的。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会筛选出一些人，让这些人更容易在这套模式底下成功，而另一些人就被打上了失败者的标签，然后最后他们就会甩进了那个恶性循环，永远都不能产出，不能产出就会被末位淘汰的那个恶性循环。
好，那非常非常感谢聊到最后的观众朋友，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